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确实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福乐。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不仅是这一生，也是永生。这不仅在地上，也是天上。主啊，你在哪里？你说我们属于你的人也在哪里。主啊，我们感谢这样，是你扩充了我们，是你提升了我们。主啊，更是你自己用你的那永不改变的恩典，永不改变的丰盛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甚至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来服侍你，都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赞美你，主，我们就不断地要赞美。主，我们就这样说，是的，除你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神。我们也说，在你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好处。于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仰望你，就我们等候你。求啊，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活着日当中成为一个流通的一个管道，成为一个真是好像一个宝贝放在里面瓦器里面一个器皿。主啊，让我们带着那丰盛的恩典，跟着那荣耀的主，让我们走到哪里就能够传扬到哪里，就能够见证到哪里，就可以把你的荣耀彰显到哪里。好叫许多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在地上日子真的这没有什么我们有挂虑担忧的，我们一些好处不在你外，我们生活所需的都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都为我们持守。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脚步，在人生旅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你的安排。哦，你在每一个环境你要负我们的责任，因为你在你我们预备那个场合的里面，那个环境的里面，主啊，你定要用我们，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是为了能够彰显的荣耀。所以神啊，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主，你永远不会失信，因为你是该被荣耀的那一位，你是该被称赞赞美的那一位，你是配得的那一位。主啊，用我们，用我们，用我们。哦，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哦，主啊，越来越少的是我们自己，越多的是主耶稣基督，越少的是我们在地上得着些什么。主啊，我们在地上日子为主来，让主来多得些什么。好叫许多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被你来得着，他们来归向你。是的，我们把布道会交在手中，哦，不仅把布道会交在手中，主啊，我们把每天的布道交在你的手中，把每天的传福音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仅把布道会在本地的福音交在手中，主，我们把宣教也交在你手中。哦，你说要从耶稣山直到地极，哦，不仅在本地，还要在外地。主啊，带领我们，带领的教会越来越走在信的里面，越来越深的，越来越真实的走在信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再次把你的心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哦，主啊，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其实到第六节一直往后面看，你就发现整个的福音又进到另外一个的层次用这个升级也好，升等也好，或者扩张也好用我们这些年所提的左右开展也好我们看见神真是他的福音是不会被拦阻，也不因为福音呢，因为我们人呢软弱，或者说我们没有胆量也好，或者懒惰也好，福音就会停在那里神总是这样的呼召一群的人如果这群人这时候没有尽到这个呼召，神会呼召另外一群人。我要说的是，神要把这两个事情，不是要把它分开，但是我们在主面蒙恩得救是神的心意，但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让别人因着我们缘故也能够蒙恩得救，那我相信这是神另外一个心意。其实后面那个证明我们前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关心别人的蒙恩得救，代表我们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不可能你去介绍一个人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东西，你不会去推荐那个人去买一个东西是你自己都没用过的。 当你买到，当你用过，当你尝过，你发现这么好的时候，再不是用个律法来推，不是好像业绩来推，是从心中的那个的喜乐。所以我早上提了一下，特别是礼拜六，我不说第一次没有，那么礼拜六我更加觉得是这样。我看到当我在门口看到好人，他们怎么不进去呢？因为里面空空的，但是他们说坐满，我说不对啊。哦，他们说不是，他们坐满，因为他们出去等他的朋友，等他的亲人。所以一看到那个朋友从外面来的，啊，来人来了，好开心呢、啊。那完以后呢，还不仅这样，不是把他朋友啊亲人就带到堂里这个会堂里面，马上就跟别人说，这是我的朋友啊，这是我的亲戚啊，这是我的同事，然后他就好啊，你来，哦，热闹一场。所以有人走过去问，这是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进来？要不要买票？我说票是不用买，不然你进得来进来我就不晓得，我不说不准你进来，有没有地方我就不晓得了。哦，他有没有进来我不晓得、啊、这个假设我要说在这里传福音一个喜乐神，不要忘记一句话，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了我，传福音给贫穷，不要叫被掳得释放，下来看受压着得自由。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很重要，那个字叫喜年。我们传的福音是喜年呢，还是传福音哦，人家不信你就下地狱，人家不信呢你就病到底了，哦，人家不信了就穷到底。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吓人，用这个来威胁人，真是要说真的到人真的见到家，对每个人不同目的、有些人因为要做生意而跑到教会来，因为有人要选举跑到教会来，因为什么是这，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有需要，我 不会反对这个，我一说我不会啊，这个每个人都有需要，但是灯到底倒坏教会能够给他们是什么，给他们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是要升级要升的。我相信布道会当中像这些邀请来没有一个，因为我们也不是一支布道会啊，每个人来的只是一个事情，是我的生命有答案吗？我的生命有答案的意思，将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这个归宿吗？相对的，今天我们每天生活有意义有价值吗？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找到生命之道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分享，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实质的一些的所谓的爱护照顾，我相信都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也讲到福音就是神的爱的彰显，所以为这我们感谢主。 OK， 从这个十六章开始，十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简历点，好像把这个对外邦人开福音的这个门，再次从教会的传统，或是从犹太教的观念，有个极大的一个翻新、一个打破、一个突破，可以这样说啊。原来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不是照着犹太人的文化，不是照着犹太人那么宗教的行为用的模式，是一个就是单单的在基督里面被基督的爱、被基督的大能、被基督的，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好叫我们与神的隔绝能够挪开。所以真要做起来，当然神是只有一位，这是一定要的。第二个，我们不要在这个生活的淫乱，不只是光是所谓的这个男女当中啊，这个性的淫乱，包括所有。所以这两个字常凑在淫乱跟本假神啊，这个字常混在一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当这个人没有敬拜真神的时候，自然而然他生活就进到一个所谓的淫乱的里面。 OK，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要吃那个这个勒死的动物，或是这个动物的血等等等。 OK， 这是讲到一个爱的行为，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包容，不要去刻意的，甚至说甚至无意的都不要去冒犯别人，因为爱是包容，爱是所谓的忍耐。OK， 可以讲到这些。所以等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到了十六章，这时候我们在十五章的末了啊，这个团队就要起来，特别对外邦传福音的团队就要起来啊，很蛮有意思。所以呢，保罗这时候带了希拉，他是这个应该是外邦人，因为这个名字就罗马人的这个名字 Greek 这个名字，然后一个呢，他是一个先知， 你看这个团队，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的蛮多，然后还带一个年轻点的团队，叫提摩太也进来。提摩太是一半一半的，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外邦人，啊，但是呢，因为从犹太人的角度，是在这个家里面的结构是看重这个妈妈的，所以妈妈的信仰、妈妈的信仰的规矩要落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提摩太受隔离很有意思。那当时我们上提过，提多倒不用受隔离 ，OK， 这是有一个刚上礼拜我们讲过这个。这个我还没完呢，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样经文，完了以后我有几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OK， 我们要读到这里。我们提了好几次，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因为两个事情的发生，在宣教的里面是圣灵来引领我们，不是我们。甚至我们常用一个所谓的一个策略，哪个地方啊要怎么宣教啊，那个地方有没有的啊，我们要。当然我不否认啊，其实从一个角度，保罗也在有个策略，等一下我稍微提一下。但是最终还是要圣灵来引领我们，因为圣灵知道时间的前后，因为圣灵知道哪一个地方已经成熟了，哪一个地方还没成熟。圣灵知道这时候是急需的，那个地方可以再晚一点。圣灵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的不足。你在东边就不能够在西边，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能够知道这些，适应了这一种的文化，不见得就适应另外一种的文化。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引领。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宣教大会的时候，我们谈谈说我们要找出一个策略，找出一个宣言，我认为这没有叫错。但是如果在整个的大会完了以后，一个礼拜的大会，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完了以后，到礼拜六早上这个庆功大会完了以后，我们说整个的宣教，整个宣言，如果不是圣灵的引领，基本上还是人的作为。人的作为，热心忠心总是有果效，殷勤总是有果效，但是要达到要完成神的使命，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在宣教这方面啊，在过去的教会当中，我也学习一下宣教，跟一些宣教机构弄在一起啊，谈一谈的事情中，我就发现宣教机构有时候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常常感觉到资源不足是一个，但是我更感觉到宣教机构很多时候因为宗派的关系，因为是这个理念关系，很多的机构把圣灵的工作刻意的把它放在面，免得得罪那些所谓的不接受圣灵工或者不这么看重圣灵工作的其他的宣教士。所以有时候看到神的工作真的很为难，资源没有，我可能在物质上面不够，但是呢资源有了，人也出来，但是没有能力，只有很大的热心跟忠心。你看看，所以初代的教会再一次让我们恢复上，为什么初代教会人不多，资源也不多，从某角度这是被打压的，倒到来就被打压到了，但是福音能够传，因为圣灵的同在是 must。 当你接受圣灵的大能给你的服侍的时候，前提是说你有没有走在圣灵的引领的里面。 OK， 这时候他们过来传福音，所以呢这是第二次的旅程。所以巴拉巴跟马可是一对到居比溜去的，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保罗呢跟这个希拉就往前走，从安提亚往前走，没有过海就往前走，然后再往西方来走，那继续的去探访那些过去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那再往前走的时候，如果照解经家告诉我们，前面就如果要查地图，你们去思想做研究啊。然后禁止他们在 叫做亚西亚讲了，叫小亚西亚，就那个地方，即使在西边，然后从南往北走，很可能要到整个的亚这个亚西亚啊，特别到了以弗所 ，maybe 简经家说的，这个没有一个圣经没有清楚讲，啊，就解释说他们很希望到大城市，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不是你说 no no no， 不是这样做法，所以呢，是用这句话叫做圣经既然禁止他们。所以好像拦阻，那怎么禁止我不晓得，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说，没一个解经家可以告诉我。所以呢，禁止他们，他们就这个所谓这个 plan A 啊，就这样走了。哦，不行的话我们就 plan B 啊，所以就往东方走，往再去展开就加拉太啊这边的地方，圣经也不允许他，然后就会倒坏180度转，要往西边走。那走到哪里去呢？走到这边叫做特罗亚那边去。特罗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这个港口连接亚洲跟欧洲，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去那边坦白说，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只知道圣灵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把这个稍微的背景再讲，晚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叫我马其顿呢，就过了亚洲，这边是亚，他们就到了马其顿。你可以从当时讲，到了一个欧洲，有个人在那边就呼叫他们，说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你看到整个的这个的所谓的行程，是神主导，神的带领。这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很多人跟我说，牧师我都听不见神的声音，我都没有看见圣灵的带领，神也不对我说话。我要问的是，你顺服圣灵吗？我顺服啊。真的吗？如果你有个安排，你走上去，圣灵说不，你愿意停在那里吗？ OK， 你甚至还不服气，因为说我要弄清楚，所以 plan A 不行，我就来个 plan B，甚至圣灵说不行，而且要180度的改变，你愿意吗？这些年来，真的我对于圣灵的工作比较多的一件认识。我讲我自己，我不是跟别人比，很多人甚至可能你各位比我对于圣灵工作比我更深更清楚。但是这些年来我学习，好像照我过去我对你的认知，对圣灵的认知不太一样。甚至我看了一些的讲到圣灵工作，特别因为一进到圣工，我就看了很多关于灵恩这方面的这些的啊，被圣灵引领的人，我也发现我走的圣灵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在灵恩里面，一些人因为走自己的路，虽然有圣灵工，但是因为没有顺服圣灵，但是圣灵还是要拣选他们，要用他们，这中间有个很重要功课就破碎，用这边就禁止，就拦阻。不要认为圣灵帮助你，真的圣灵帮，就是说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看到一些被神所用的，在圣灵被神用，都经过一个被圣灵的感动，被圣灵的在那个所谓的用这个话叫做，因为如果我们不照着圣灵，他会在我们里面，就如果我们没有跟着圣灵，我们会让他担忧的，我们会让他这个所谓的让他这个伤心的。但是圣灵不会硬的跟来，这跟邪灵的最大分别在这里，圣灵他就悄悄的走开，然后我们的感觉圣灵都没有听我们的话，都没有引领我们，因为圣灵知道他不能够引领，因为我们不肯让他来引领。单单讲一件事情，先不要弄得这么抽象这么玄，为什么你跟一个人谈话，跟他看法跟你不一样？我说讲主里面的事情，你找个主你的这个弟兄姊妹，或找你的牧者，找你的小组长，为什么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你就觉得不舒服，你就觉得被冒犯？ OK， 我不说那个小组长，甚至不说你的牧者，甚至不是说我这个牧师就已经完全到那个程度，我只用这个来帮助我自己。 他看看法不一样，你去问他，然后他又跟你讲一些东西，然后看法不一样，你就开始要辩论，然后就跟着最后你就生气，然后就说你都不体会我，你都不体恤我，你都不了解我，你都不肯帮我。可能他真的帮不上忙，可能他真的帮的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可能他真的能够帮上忙，但是你不能够被他帮助。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顺从啊。所以我常讲啊，不是一个命令下来教会要顺服，没有这种事情，圣经也没有这样说。如果错了不合真理，如果我们教会叫要去拜偶像，你顺服吗？当然不会啊。不倒过来只是谈一些属灵事，怎么爱主，怎么服侍，为什么我们如果谈的简单，为什么我们真的我们每次布道会就开一个会，我们马上检讨的，我们要调整上堂，要这个先谁上台谁后上的。你不能够说我们是敬拜团最厉害的最重要，我们要先上，或是说哪一个要先上，或是做见证，你需要有个安排。我不说这个对我讲是小事宜，对我讲谁先谁后无所谓，不，你的心态是什么？我这要 make the point， 为什么这么难接受别人呢？为什么这么反感，这么容易就被冒犯，这么容易我们就觉得哦算了，我不要跟他。我不认为圣灵与你一样很玄，一样很抽象，因为我认定一个基督徒一定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以至于他讲的话，如果他为我好，无论为教会好，为这个所谓的 project 这次的布道会某个布道某个事情好，我相信他讲的时候神会引领他。当然我还是要分辨，连先知我都要分辨，那何况他呢？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藐视先知，这句话什么？不要看清先知，不要所谓的妄看，意思说你对先知的态度要对，先不要说他讲的对不对，你对他态度对吗？圣灵工作不要讲这么玄，哦，在那边几天就这上天堂去，我同意你上了天堂，我要感谢主，不，问题是你天堂的领受在地上能够活出来吗？在天上圣灵带领，在地上还有圣灵带领吗？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前面解经家特别强调，特别福音派的更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很有意思，他引领前的时候或者同时他会有一些的事情跟你的想法看法是相反，你还愿意顺服？一次两次圣灵是非常温柔的，你抵挡，你让他忧伤啊，你消灭他的感动，所以说那我就不感动你，我就走开啊。这是一个讲到圣灵的时候，请大家留意，这边讲到圣灵，第二个讲到基督的灵，不要忘记了第十节那边说义为神，很有意思，圣灵就圣灵啊，为什么短短几节经文要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圣灵？原来这时候圣灵给我们看见，在众人看见他是谁，也看见他的工作在哪里。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整本约翰福音都啊，我的同跟我说约翰福音快要出来了，是一本书啊，啊，什么样子还不知道，不过他们的前面给我看，大概章节比我清楚清，是他们父在弄这个东西，那我们的整个出版呢在弄，是要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啊。听说很厚，我一听以后我就昏倒，我说这么厚人家不会看，拿来摆在门上做那个挡门用的。我就跟我们的同工啊，牧师，我们想要把它弄薄一点，删来删去，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删哪一句，后来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全都留在那里好，感谢主。我只是说在这里约翰福音，如果你要真要认识三位一体，四福音里面觉得讲的最详细是讲的是从福音书，是约翰福音来讲。不过在使徒行传让我更看见圣灵是怎么做工，没有错，他就是圣灵，没有错，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所以他是神。以后不要再问我，牧师，我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为什么你不能够向圣灵祷告？ 我们的过去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宗派告，我们要向父祷告，然后奉主耶稣的名，不要向圣灵祷告。我真听过有这样说。为什么？圣灵是不是神？耶稣是不是神？天父是不是神？为什么你可以跟圣父圣子祷告，问不能够圣灵祷告？ Knowing God， 去看看 J.I. Packer 所写的，他是神。但这位三位的第三位是一位很，我差点用错字，不要说奇怪，是很奇妙的神。我每次碰到圣灵，我就学了功课，他非常谦卑，他谦卑，谦卑到程度，他所做一切没有一样是为自己，他所做一样每样事情都是不是为了高举他自己。真的，我被圣灵更新以后，从圣人身上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我绝对不会拉人来听我讲道，我不会做这种事，你要来就来，我不会拉人进来啊，所谓的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推销过我的书，如果有书的话，从来没有人说哦，你一定要听我的录音带，我从来没有。有人说牧师，你的那个可不可以拿去用？有没有版权？我说第一个，版权不是我，版权是他。第二个，我只是讲他的东西，我没有讲我自己的东西，所以版权是属于他。如果我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可以用，用得上用得着，你要做到 copy 都无所谓。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在某个地方他只要带一个回去，他就可以 copy 很多，整个的环境都可以用。我真从圣灵里面学了很多功课，我觉得圣灵跟我同行啊，改变我很大。以前我就怕人家不知道我，不是这样吗？每个人说，如果我跟另外同工去，人家一直说那个同工这么好，都有帮，那同样不提到我，我就觉得很别扭。现在我最怕人家提到我，我不是用这个矫枉过正，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存在的最大的价值，是看到一个人因着你跟他在一起，他被建造起来。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一粒麦子若不在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破碎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念，今天我要特别提破碎一个积极，因为我破碎才会有许多的子粒出来。哦，我要这个版权，这个我要的。哦，我这套东西你不能够拿去 copy。 甚至有一次人家跑到灵粮堂还告牧师，我们的东西怎么可以 copy？ 第一个，我们没有 copy 他的；第二个，他误会了；第二个说我们可以这样 copy 不对的。第一个，本来我们就没 copy； 第二个，他认为我们是 copy。那坦白说 ，copy 又怎么样？到最后，他觉得他还是蛮尊重我们教会，说我们就不要告你。我心说，你要什么就算。你看呢，不是说他没有才干没有本领，但是我要去同工好难呢。一个人是要什么都要，有一个是说什么都不要，你说两个可以凑在一起吗？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有时候呢，不要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同父一轭意思不能够一起做一个生意，同父一轭其实那段经文跟婚姻没有关系的，这是耕牛，一个牛跟那个马不能够放在一起去耕田，一个信的跟一个不能够一起开公司合伙，那很难，那个跟婚姻没有关系，那段经文解释。鲍宇要说，不要说信不信，信的人如果你的追求我的追求不一样，那如果进到灵恩的时候，就是要讲有名分，就是讲厉害。哦，这个牧师啊，你要听这个传道，他灵恩很强哦。这以前那个来讲，他这个更厉害，真要搞这种事情吗？为什么不能够你的灵恩很强，导致过来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好叫别人看得他更强？我很尊重周牧师，真的尊重周牧师。除了不知道神拣选他以外，这是我的学习。圣灵告诉我，你尊重周牧师不是讲讲，真的有时候在外面，以前我不太感觉到，后来跟他认识，有时候在外面开这个特会，有一次很明显，有一个跑过来跟我鞠个躬点个头，周牧师你好， 我听了不对啊，啊，站在我旁边才做牧师啊，因为他两个都不认得，他以为我是做牧师，因为我呱呱叫我喊来喊去啊，做这个做那个，做牧师真的很温柔谦卑。那当然他个子又比我小一点，啊，有些我们站起来，在以前在过去在职场站起来，有点点那个样子。我要说是在这里，圣灵在我身边做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谢圣灵，不是因为他的恩高，我不是不需要他恩高，当然要。但如果对欧永亮来讲，圣灵给我的帮助，你有没有看见我写的？你有没有看见我做的？你有没有听过我讲？对我讲 doesn't matter， 因为第一个事情，我的存在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我的成与败或者前面往哪走是圣灵安排，如果圣灵让我所做那个能够被传扬出去，圣灵会做工，不用我操心，不用做广告。我要说在这里，今天特别从这里讲讲，不要认为圣灵只是向他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然后就圣灵带领我，你跟圣灵的关系，你认识他是神吗？你认识他所做只做一件事情吗？就是让基督的心意能够彰显吗？所以叫做基督的灵，他做一切的就让人认识耶稣，就让人归向耶稣。为罪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责备了半天干什么？叫他归向圣灵？没有，要归向主耶稣基督。整个的使徒行传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整个使徒行传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人归向耶稣，对吗？就做这个事情。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啊，有传道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谈深一点，有时候我就笑笑，你谈的我真不懂了。我没有嘲这个讥笑啊什么的，我说你谈的我真不懂，可能有两个不懂，因为你的经历我不懂，第二个你的经历是我没有过经历，因为我不追求那种的经历，所以对我讲我也不懂。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到今天神继续的保守，也感谢主在这样的这个有时候觉得孤孤单单也好，有时候觉得好像人家懂我也不懂我也好，我也看见原来还是有些人会跟我的领受还蛮相同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耶稣，什么都不高举，只高举耶稣。我感谢主，也因为走过这么段路，可能神这时候给我个机会来服侍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实在有蛮多是可以被人家肯定的。所以我要说，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讲一些话不太恰当，原来不是讲话恰不恰当，因为那个生命还不够成熟，自然而然你会讲一些话就不恰当。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你要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神，但他非常谦卑，你可以消灭他感动了。那第二个，圣灵非常谦卑，不是讲讲，他只有个目的，就是让人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你要不要接受他的带领呢？那他带领后，他会跟你说，我不同意这个，我不赞成这个，你还是硬得来吗？你还是像保罗像这群人。第二个刚刚我已经把这个形成了这样，那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越来就越清楚神带领。所以本来要往西边走再往北走，圣经说不是，他们就往东走，圣经说也不是，他们就往西走。跑到港口的时候，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干什么，算一个很大的港口，在那边传福音也可以，但是如果要去比较以弗所，以弗所更重要。不管怎么样，那他们就来那一天呢，就在那个时候等候当中，神就向他们显现，神就把一个向他们打开，比这个再清楚都没有的意象。相对的，这是第二个 point， 你越破碎你就越清楚神的带领，你还存在一些什么想法，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打算，你要听到神的声音是很难，你要看见神要你看见叫做异象是很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因为时间呢，我要把这个讲一讲。 在使徒行传里面，请大家留意的这句话，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保罗既看，后面就很有意思了，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解经里面这个叫做 we 我们叫做 we session，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段叫做 we session， 到某个时候就不讲我们了，就开始讲保罗啦，说谁呀、啊、谁呀、啊，某个时候又讲我们，所以有三次有三段记载是讲到我们，那我们完了以后就是单单的记载保罗啦，记载谁，就没有我们，那过一阵又出现了我们。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路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最少有这三段的记载是路加参与这个宣教的行程，所以在 we， 所以路加把自己放进去。甚至有些解经家说马其顿的那个异象是路加在喊 OK， 当然这是一个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是否是讲法没有人可以肯定，因为这是异象，除非你进去问保罗，你还不知道他看到是谁，不有人是这样说，是路加。路加跟保罗如果是马，那保罗为什么听到这个人他知道，因为很可能从传统告诉我们路加是从大树出来的，所以跟保罗是同乡的，可以这样的说。当然保罗是犹太人的，但是这个路加是外邦人，所以路加呢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路加是一个医生，我们也知道他一个医生，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这是一个开始。所以保罗的团队，所以会因为 we 嘛，我们，所以保罗团队有什么？有这个外邦人，有这一代的外邦人，有下一代外邦人。其实保罗还蛮多外邦人跟他一起同工宣教。如果你要做成宣教工作，一定要与外邦人弄在一起。你在非洲宣教，一定要跟非洲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弄在一起。如果你去匈牙利，你要跟匈牙利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弄在一起。如果我们开福音中心，应该跟万华的外邦人。所以当我们开福音中心的时候，我一定要看见我们的同工有人是从万华出来，甚至有一些在那边建立这个福音中心，有一些的人是万华当地的人。我不要开一个福音中心一个当地人都没有，我们有，那个比较是宣教的使命。他们也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在那边会就是定下来，因为他们的过去那个房租还没付清楚。我觉得从你说我们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为副业缘故移民啊，有啊，不是普遍，就是因为现在是住的房子，他们对朋友某个地方很有负担，他们应该住在那里啊。这个一群的核心的同工，不过他们说现在因为现在住在另外一个区的，比如说他是大安区、要到大安区，但是现在是中山区，对吧？他住在中山区，他不能够来大安区，因为他房租还没付。如果那边的房租到期了，他们就一定会搬到大安区来。比如说这样说，牧师为什么定这些东西？圣经说的，我一定要在大城市建立分堂或者福音堂，我们总要在一个地方拱一个出来。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在北美，我们总要北美拱一个出来。我们讲生命河，感谢主，我们看到香港的，我们也看到高雄。现在其实我们在拱一个地方，好久以前拱不出来，就是叫欧洲，我们先把巴黎拱出来，不拱了，不然拱不上。突然发现欧洲本来就很难，所以我们还是这个策略。我们在泰国，我们在缅甸，我们在越南，当然我们还做这个所谓的匈牙利当中，我们在巴西，这个瓜地马拉也这样。新政牧师刚从瓜地马拉回来，当我们说拱的时候，我们就全力去支援了，把他飞回来受训，飞过去训练他们，然后什么开会啊等等，他们的财务需要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是我们在支持。 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的团队要怎么建立起来。刚刚已经说过一个，在大城市因为影响力会比较大一点，第二个在那个城市迟早你要把那城市的基督徒带出来成为核心的同工，甚至是外邦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些核心的同工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意思是说每个人像教会一样，哦，读神学完了以后就按牧做牧师。很明显的第一个开始，起码从圣经这样次序来讲，提摩太以前做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希拉以前做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不过很明显的知道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在这个团队里面实质上就对整个团队很有帮助。这个做医生他有一个专业，其实我要讲是讲专业。所以慢慢你就知道，如果我带这个教会特别在宣教这方面，甚至在不论是开福音中心这种叫内地宣教，巴西的那个马来这个缅甸那个叫外地宣教，一个叫外宣一个叫内宣，以前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是约摩这样分，整个的宣教的策略对我来讲就是使徒行传的策略，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那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一些的原则我会尽量的用到。我很感谢主，甚至我们讲一个好了，我们在这个万金，后来我们的同工啊，因为万金越做越难做，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人啊在那边专心的做万金，而且知道内地的需要。万金过去我们真的有时候两位数字，两位小的数字，现在我们就快六七十人在那里。我的同工基本上除了有一天回台北开会以外，还有周五回来开会以外，其他人都在那边，他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我跟您开始跟他，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你需要在这些同工当中，夫妇对这个中年的这个、社青啊，在那边但还没有老人，还有那个社青的这个夫妇这里，还有另外是初高中的，中间找几个你觉得可以栽培告诉我，我会栽培他成为你核心的同工，他的生活他的学业我会试看看怎么安排。我们做那个兴隆啊，以前叫安康，我们也是这样做，你一定要把当地人栽培起来。而且这些年来现在已经成型了，以前我跟人家讲原来教会一定要个牧师，一说受过神学然后安过的，然后告诉各位复兴的时候没有几个是神学的，你看看 John Wesley 那时候大复兴的时候，每一个的讲道的这个传道的讲道都是用他的道来讲，这些传道去到那边跟他一个完以后就骑马，在马上就看那个讲章，下了那个到了那个菜场到那个矿坑，这些人就开始讲道。所以那个的所谓的信息啊 apostolic preaching 是很重要，那个对就对就带出复兴，那个不对就完了带出异端，因为那时候的需要的量，但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但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大能，你就发现人确实是服侍神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的祷告是，我的期待是，台湾什么时候从传道开始，从教会开始知道人的方法是有限有限有限，虽然我们这样的说，虽然我们这样讲，几时我们能够真正开一些的所谓的策略人们，什么是祷告，祷告十个人在那边开，十个人都听见声音，十个人都看到异象，然后他做决定。当然我们受科学的影响是很大，大数据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同意，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人的各个工作的果效也增加了， 但是要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人是全部人的力量是不够来翻转这个世界，只有圣灵的工作。倒过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界，所以有些的工具是可以用的，大数据怎么用当然是可以用，但是如果靠这些是不行。因为我有时候开会是听你用，我说哇，是做神的事没有错了，不过离开神的心意甚至离开神的做法，我认为差很远，差很远。有时候不好谈，因为谈都觉得哎呀，人家唱反调啊，人家这么热心这么火热，你不要好像那边我要祷告。我也相信不是我说的大家都听得懂，或者服我讲，或者同意我讲，不要说服我了，同意我讲。所以我就多多祷告，圣灵啊，感动你的灵浇灌，你的灵浇灌，你的灵浇灌。去哪里服侍，该做什么，不是我们的决定，是谁的决定啊？神的决定。神的决定他一定要负责。当你一神的决定，你知道神的决定，第一个你需要我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顺服神。破碎是 must， 是必须。拿完以后，因为是神的带领，人会把不同人带进来，你突然发现我能够接纳他吗？我能够接纳那个人吗？我们本来做的不一样的，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我感谢主，如果要改变这世界，这个世界的团队不是某种的团队，是这么的单调的团队，一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你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感谢主，真的，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礼拜六我们在开圣工啊，就是我们的常务执事在一起，国生也跟我们有一些分享，还有一些词，真的，我们看见神这些年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教会，提升我们的教会，扩充我们的教会，当然越来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如果有机会啊，听听这个一线，就基层，基层现在跟里长啊，跟校长打成一片。接着的这个，我就用这讲，我们在兴隆啊，我就像这个里，我们借了100多个椅子，完以后那个里长还问，怎么借这么多？庙会才要这么多椅子，你们借这么多干什么？我们就说，因为我们有个这个暑假营，是这个英文营。你想说下次你们再有这种机会要告诉我，你不能够自己做，要跟我们一起做，是里长来要求。当他要求我们的时候，就照着我们去做就是了。不管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业绩我们无所谓，我们要的是有更多人可以进来能够听见福音。你会发现，但是我们就叫同工，真的我们在一线。所以那天我跟他，我一个很深的感动，一线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有耶稣，其他的时候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很多的方法开会，哦，我们就怎么募款怎么筹备，他们募也不知道去哪里募钱，神就预备。那个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校长营桥的那个校长，他跟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一个程度他已经把在学校做校长教的一套的东西来教导我们的牧师福音中心的一线的。他说如果你其他牧师要来学，我教他跑来我们福音中心开课，他要帮助孩子很容易学数学。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学数不是容易，以这种的背景，我们是哪一个福音中心呢？那古亭啊，很难的，尤其是在比较后段班的很难的。这校长就有一套东西教他们很容易的去学会数学。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传道就跟他学，我们就在自己的福音中心开课，帮助这些后段班的比较弱的学数学。校长很喜欢跟我们弄在一起。这个世界才会改变的。以前我们很高兴说啊，谁来到我们当中，总统来呀，市长来呀，哪一个议员来呀，真的很有面子。突然听着这些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感谢主， 过去神很给我们面子，但是我更感觉这些年来神给我们台湾用的话叫理智，有没有听过这个？坦白说我要的更多是要理智。如果神把面子理智都给我们也很好啊，我还求下权，神把上权下权给我也很好啊。我真是说讲到这次我们要感谢主，神在我们教会所预备的，我们预备超我们所想所想。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围着在我们的呼召，在我们教会，在你身上，在我们身上，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他创造我们，而且花这么大价拯救，他不会让我们迷迷糊糊走这一生，我真的相信。牧师啊，你讲都对，但是我都没有领受，神特别好像对我比较差一点。然后告诉各位，我走过一段路，好像神更不理我。为什么？因为我不顺服啊，因为他禁止我还是要硬冲啊，他拦阻我还是要不接受他拦阻，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一点感动都没有。等到你破碎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很多时候悔改，我们有些我也没杀人，没放火，怎么会偶尔有些错了，担心嫉妒，不不不，最大的罪是顶撞神，生活行为的错误是一个罪，没有错，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几方面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但神真是非常有怜悯，当我一醒悟了，当我一回转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跟神的关系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在与神的关系改变，我就发现我整个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服侍有很大的改变。门口礼拜六的时候有个人跑过来，因为我在跟别人谈，所以他在站在旁边，后来回过头以后谈完以后我就转过来，我说他就跟我，哦，牧师你好，你好，他延参观六八班，他牧师我要告诉你我要谢谢，我说谢谢什么？我参加六就听六八班，不过我现在没有参加，因为太早来不了。他大概他说六八班牧师你讲是我每天生命的粮，如果有这个帮助我要感谢主。是欧永亮的本领吗？绝对不是我本领，因为整个内容不是我的知识，也不是我的心理学，是神的话，我知道只有神的话成为他生命的粮。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不要为自己，不要靠自己，当你埋下去的时候，你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出本书，我想多少人跟我说，你问我其实多少人说，哦，你要把你的讲章写本书，我对这个没兴趣，真的没兴趣。我觉得讲章是对时代讲，除非你学讲道那另外一回事，时代讲。不过我觉得神的话是对时代来讲，不论哪一代，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对于出书，如果大家喜欢，他们不是我提的，是他们，是黄杰跟那个德安跑来找牧师，我们准备要出书，你同意吗？我说干什么？我们讨论一阵子，我们再说。OK， 你要出就出。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我也不去校对，也不去那个什么，所以错了去找他们。我哪有时间去看那本书啊？我一大堆书在旁边叫我看的，我看看序，看看结尾，我就放在那边。我说等我退休没事做再看看嘛。但是如果神能够用的话，不需要你去 promote。如果神不用，你卖了半天只卖一版就了，每个人拿回去放在书架上做装饰品，我不干这种事情，太虚假，太无，太没有。如果有功用，神去用就是。我相信神不仅用我，我相信神用在座的每一位，只是看于你有没有在神的手中被他来用。我们去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是存久的，主啊，带领我向前，带领我进到新的当中，好叫我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带领我，带领我。 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百姓，带领所爱的弟兄姊妹，让每个人在你手中都成为可用的器皿。哦，这个器皿是没有自己的器皿，是一个破碎器，哦，是愿意把自己放下去，好叫我们能够大被使用。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现在救恩临到我们，主也成为我们的责任，要把这救恩带给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靠你，我们唯一要学就是学习你的引领，好叫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看到人的心被改变，他们就回转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把这些事交在你的手中，圣灵请你继续的引领我们，陪伴我们，或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这个生活的应对的上面，一切的决定的里面，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